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今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去敬拜你，
来赞美你，
来赞美你。
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
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
谢谢主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感谢主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让我们来朝见你，
让我们来朝见你，
来寻求你的面，
来寻求你的面。
特别这一个主日我们要来思想你的复活，
特别这个主日我们要来思想你的复活。
你复活的大能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你的复活的大能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粉碎了罪恶的权势，
粉碎了罪恶的权势，
见证了神的能力，
见证了神的能力。
主啊，因着你的复活，
主啊，因着你的复活，
我们不再惧怕死亡的阴影，
我们不再惧怕死亡的阴影，
我们可以面对前景，
我们可以面对前景，
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将来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可以永远与主在一起，
可以永远与主同在。
主啊，地上的事再也摸不着我们的心，
主啊，地上的事再都摸不到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
因为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
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
就是好像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莫大的能力，
要显明莫大的能力，
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
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复活节的早晨，
去经历你复活的大能，
去经历你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不再贫乏，
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不再贫乏，
而是进入世界荣耀的父子，
而是进入世界荣耀的父子，
永永远远瞻仰你的荣美，
永远去彰显你的荣美。
主啊，愿你今天早上恩待我们的聚会，
主啊，愿你今早来恩待我们的聚会，
向我们的心说话，
向我们的心说话，
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感谢神又赐给我们啊，给我这个机会与弟兄姊妹来思想神的话，
感谢主又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跟弟兄姊妹思想神的话。
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全世界凡是属于神的教会，
全世界凡是属于神的教会，
在今天都庆祝耶稣的复活，
在今天都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
每逢复活节的时候，
每逢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有一点思念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有一点思念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不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能只是限于复活节的庆祝，
不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止只是限于复活节的庆祝。
基督徒应当每天思念复活的主，
基督徒应当每日都思念复活的主，
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活出复活的生命，
去活出复活的生命。
我们对复活节的故事很熟悉，
我们对复活节的故事都很熟悉。
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耶稣的复活，
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过耶稣的复活。
虽然情节不一样，
虽然情节有点不同，
每一个作者都描绘的手法风格都不一样，
每个作者去描述的手法风格都不同，
但是中心的内容只有一个，
但是中心的内容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不在坟墓里，
就是耶稣不在坟墓里。
正如天使对妇女们说，
正如天使对妇女说的，
他不在这里了，
他不在这里了，
已经复活了，
已经复活了，
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
说人子必交在罪人手里，
第三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第三日复活。
所以今天早上就是我们来庆祝的目的，
所以今朝就是我们来庆祝的目的，
让今天早上我们重温耶稣的复活，
让今朝我哋嚟重温耶稣嘅复活。
这个古老的福音，
一个古老嘅福音，
永远不变的真理，
永远不变嘅真理。
愿圣灵开启我们的心，
愿圣灵开启我哋嘅心。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约翰福音之前，
在我哋仲未有进入约翰福音之前，
让我们来回顾耶稣的受难。
让我哋嚟回顾耶稣嘅受难。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被钉喺十字架上，
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门徒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
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主，
因为佢哋心目中嘅主，
这位弥赛亚，
呢位弥赛亚
是要拯救，要来复兴以色列国，
系要嚟复兴以色列国，
并且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
并且要拯救佢哋脱离罗马嘅统治统治。
但是门徒期盼这个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
但门徒系期望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
可以一同与他掌权，
可以一同与他掌权。
可是他们的梦想和期盼完全粉碎了，
但他们的梦想完全粉碎了。
耶稣不单不能做他们的王，
耶稣不单止不可以做他们的王，
反而死在十字架上，
反而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很可怜的悲剧，
这个是一个很可怜的悲剧。
耶稣应该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耶稣应该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绝不是死在十字架上，
绝对不是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
从这里我们看到
门徒对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和任务，
门徒对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和任务
还没有深透的认识，
还没有很深入的认识。
耶稣不是一直的告诉他们吗？
耶稣不是一直在告诉他们吗？
人子将要交在人手里，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三天他要复活，
被杀之后三日要复活。
耶稣对比拉多说，
耶稣对比拉多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当耶稣被钉的时候，
当耶稣被钉之后，
所有的门徒都分散了，
所有的门徒都分散开，
只有剩下约翰，
唯独剩下约翰，
还有一些妇女们，
还有一些妇女，
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
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
一直追随在到十字架下，
一直追随到十字架下，
他们亲自目睹耶稣被钉的情形，
他们亲自去目睹耶稣被钉的情形。
罗马兵丁用最残酷的刑法来执行耶稣，
罗马兵丁用最残酷的手法去致死耶稣，
铁钉穿过耶稣的手掌和脚，
铁钉穿过耶稣的手掌和脚，
每一锤钉打在耶稣的手脚上，
每一锤钉打在耶稣的手脚上，
其实也是锤打在抹大拉玛利亚的心上，
其实都是捶打在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心上，
还有约翰和妇女们的心上，
还有约翰和这些妇女们的心上，
他们的心都碎了，
他们的心都碎了。
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
之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讲了这句话气就断了。
师父看起来，师父看起来，
师父看起来
好像黑暗的势力在掌权，
好像是黑暗的势力在掌权。
按人来看，
按人来看，
耶稣是失败了，
耶稣是释放了，
死亡吞灭了他的生命，
死亡是吞没了他的生命。
以后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
然后约瑟用细麻布将耶稣系取落嚟包住，
用细麻布裹好，
用细麻布包好，
安放在磐石做出来的坟墓里，
安放喺一个磐石做出嚟嘅坟墓里，
又滚过一个石头来挡住墓门，
又滚过一块大石去挡住个门。
这是受难节的情景，
呢个就系受难节嘅情形。
福音是不是因耶稣的死而结束呢？
福音是不是因着耶稣的死而结束呢？
感谢神，我们还有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感谢神，我们还有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段经文，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一段经文。
圣经在约翰福音 二十章第一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第一章这样说，七日的头一日，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约翰在这里描述两件事情发生。
约翰在这里描述了两件事的发生。
第一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第一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天还黑的时候。
第二就是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第二就是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这一日跟以往不一样。
这一日跟以往不一样。
七日的第一日象征主复活的生命。
七日的第一日就象征主复活的生命，
冲破了黑暗的权势，
冲破了黑暗权势，
为坐在死荫地的人带来清晨日光，
为那些坐在死荫地的人带来清晨的日光，
晨光破晓，
晨光破晓，
将黑暗扫除净，
将黑暗扫除净。
哦，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这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一个荣耀的早晨。
一个荣耀的早晨。
一个灿烂光明的早晨。
一个灿烂光明的早晨。
一个震撼历史的事迹。
一个震撼历史的事迹。
黑暗不再掌权。
黑暗不再掌权。
光来驱走黑暗。
光来驱走黑暗。
死亡的毒钩完全粉碎。
死亡的毒钩完全粉碎。
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从死里复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石头从坟墓挪开。
四本福音书都提到石头被滚开了，
四本福音书都提到一个石头被滚开。
马太形容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了。
马大是形容有天是大震动啊，因为有主的使者来到地上来，将个石头滚开。
马可路加也说到石头已经滚开了，
马可路加都讲到这个石头已经滚开，
甚至比拉多派兵丁去看守坟墓，
甚至比拉多是派兵丁去看守坟墓，
又封了石头，
用封了石头，
将坟墓把守妥当，
将坟墓是把守妥当，
唯恐耶稣的门徒来偷他的身体，
唯恐耶稣的门徒去偷他的身体，
这一切完全的瓦解，
一切都完全瓦解。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呢？
人所定下的规条，
人所定下的规条，
阻挡不了神的能力，
阻挡不了神的能力。
耶稣复活的大能，
耶稣复活的大能，
除去一切的障碍，
除去一切的障碍，
使生命彰显出来，
使生命是彰显出来。
这是神的作为，
这个是神的作为。
因此七日的第一日就成为基督徒敬拜神的圣日，
因此七日的头一日就成为基督徒去敬拜神的圣日。
圣经在这里一开始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清早的时候来到坟墓，
圣经在这里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清早来到坟墓。
清早是黎明最深的时分，
一早是黎明最深的时分。
实际上玛利亚是摸黑的去坟墓的，
实际上玛利亚是摸黑的去到坟墓。
一个女人摸黑去坟墓，她不怕吗？
一个女人在咁仲系天仲黑的时候去到坟墓，佢唔怕咩？
其他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好几个妇女跟她同去。
其他的福音书另外三本都提到有其他的妇女与佢同去。
然而约翰在这里强调抹大拉的玛利亚清早来到坟墓。
然而呢度约翰系强调呢个抹大拉嘅玛利亚系清早嚟到坟墓。
他把焦点放在他的玛利亚的身上，
他将一个焦点是放在玛利亚的身上。
他在这里是重要的角色，
他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安息日完毕，他第一件事，玛利亚等不及来到坟墓前要膏主的身体。
安息日完了之后，玛利亚等不及要第一件事来到坟墓前去膏主的身体。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抹大拉的玛利亚。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抹大拉的玛利亚。
马可路加记载，
马可和路加记载，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过七个鬼，
说明他以前是活在这个撒旦的捆绑之下，
说明他以前是活在一个撒旦的捆绑之下。
结果耶稣释放了他，
结果耶稣释放了他。
他有很多优点。
他有很多优点。
自从耶稣拯救他之后。
自从耶稣拯救他之后，
他就成了耶稣忠心的门徒。
他就成为耶稣忠心的门徒。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看见。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看见。
他因着爱主，就从加利利一路跟随耶稣。
他因着爱主，就从加利利一直跟着耶稣。
服侍他。
服侍他。
并且一直跟到十字架下观看。
并且是一直跟到十字架下观看。
主耶稣被安葬以后，
主耶稣被安葬之后，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坟墓的人。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坟墓的人。
人在安息了不能做什么，而他是安息了第一个到达坟墓的人。
人是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而他是第一个在安息日到达坟墓的人。
别人看见空坟墓的时候都回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坟墓外面哭。
其他人看到空坟墓之后都离开了，唯有他一个人站在坟墓外哭泣。
以上这几点就都说明他爱主的心深切。
以上几点都说明他爱主的心很深。
他有一个怀念主的心。
他有一个怀念主的心。
是多么的可贵。
是几咁可贵。
据教会的传说。
据教会的传说，
在他还没有遇见主之前，
在他还没有遇见主之前，
是一个妓女，
是一个妓女。
无论从宗教和社会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从宗教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
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污秽不洁的人。
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污秽不洁的人，
是一个人人敬而远之的一个女人，
是大部分人是敬而远之的女人。
可是非常稀奇的是，神竟拣选这样的人去见证他爱子耶稣的复活。
但是很神奇的就是，神竟然拣选这样一个人去见证他爱主的一个复活。
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个显现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第一个显现的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严格的来说，
严格的来讲，
耶稣应该向彼得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先显现。
耶稣应该向彼得约翰和其他的门徒先去显现。
最后应该才轮到玛利亚。
最后应该先轮到玛利亚。
这个次序好像有一点颠倒。
这个次序好像有点颠倒。
这或许是我们的想法。
这个或许是我们的想法。
其实神岂有选错呢？
其实神岂有选错呢？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件就是要代表的，岂不是耶稣以死来胜过罪恶的权势吗？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件所要代表的，岂不就是耶稣是从死亡中去战胜这个黑暗权势吗？
谁又比玛利亚更适合代表这个事实呢？
有哪个比玛利亚可以更好的去代表这个罪恶权势呢？
他被众人看为做渣滓，
他被众人看低为渣滓，
却因耶稣的接纳和洁净散发出最感人之爱。
他因为耶稣的接纳和洁净而散发出感人的一个
之爱。
之爱，
他被拣选，岂不是叫社会上的人自以为有义的人感到羞愧吗？
他被拣选，岂不是是要那些社会上自以为义的那些人感到羞愧吗？
没有病的人岂需要医生呢？
没病的人岂需要医生呢？
耶稣岂不是为罪人而降生受死复活吗？
耶稣岂不就是为那些罪人而降生复活吗？
这就是复活的福音啊。
这个就是复活的福音。
那第二节他就问，他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第二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没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反而是跑去见西门彼得约翰，告诉他们耶稣的尸首已经被人挪走了。
反而是跑去告诉西门彼得他们知耶稣的尸首已经被人挪走。
我们不知道 他放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就
说明抹大拉的玛利亚之外还有其他的妇女，
就说明除了抹大拉的玛利亚之外还有其他妇女。
刚才已经提到了，
刚才已经提到，
但第三第四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
各位都知道，那个门徒就是指约翰。
大家都知道，那门徒就是约翰，
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很显然的是，约翰比彼得年轻。
很明显的是，约翰比彼得年轻。
他跑得更快，
跑得更快。
这个是合理的解释。
这个是合理的解释。
那第五到第七节说，
第五到第七节，
约翰往他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只另在一处卷着。
第五到第七节，约翰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彼得看见的是裹头巾放在一处，
彼得看见的是裹头巾是放在一处，
细麻布放在另一处，
细麻布是放在另一处，
两者都没有跌着，
两者都没跌着，
或者没有交叉在一起，
没有交叉在一起，
是很整齐的平放在那里，
是很整齐的平放在那里。
在这里我要用解经王子摩根来解释这三个人看见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用解经王子摩根来解释这三个人看到的意思。
约翰显示这些门徒玛利亚、约翰和彼得使用了他们的眼睛。
约翰在这里讲这三个门徒玛利亚、彼得和约翰，他们用他们的眼睛，
可是他用不同的字眼来描写他们的看见，
但是他用不同的字眼去描写他们的看见。
玛利亚看见石头挪开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
玛利亚看见石头挪开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
约翰来到就见细麻布还在那里，二十章五节。
约翰彼得来到就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
彼得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是分开的，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七节。
彼得是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又看到裹头巾和细麻布是分开的，
玛利亚看见的希腊文是 blepo，
玛利亚看见的希腊文是 blepo，
意思乃是仅仅看见而已，
意思就是只是看到。
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字，
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字。
约
翰来到
低头往里看，
低头看，
他看见的也是同样的方式，
他看到的也都是同样的方式，
只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
只是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
彼得来到的时候，
彼得来到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些事，
他看到一些事。
对于彼得所用的字是 theorio，
对于彼得用的词是 theorio，
这个含义比仅仅看见还多，
这个含义比只是看到还多，
意思乃是他很刻意而细心的看，
意思就是很刻意和细心的去看。
那经文没有说他对他产生什么果效，
经文没说对他产生什么果效。
后来约翰来到之后，
后来约翰来到之后，
他进去了，
他入去了，
这个时候他用的字是完全不同了，
这个时候他用的字是完全不同的，
他用的字是 elder，
他用的是一个 elder。
当这个字用来形容眼睛的时候，
当这个字用来形容这个眼睛的时候，
这个含义就是对于所看见之事的了解和明白的意思，
就是对你所看见之事的了解和明白。
就是说约翰进去了，
就是约翰进去了，
他看见了，
看见了，
意思说他明白了，
他就明白了，
因此他就相信，
因此相信了，
心智上的了解产生绝对的确信，
心智上的了解产生的绝对的确信。
虽然有人认为那门徒信的是主被挪去了，
虽然有人认为这个门徒去信的是主被挪去了，
可是信智在约翰福音不可能只表面的事实，
但是信是约翰福音这里不可能是用到表面的一个字，
而是指向基督的神性，
而是指向基督的神性。
而且二十九节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也是指复活，
还有二十九节的那句话，那些没看到的就信的有福了，都是指复活的。
约翰福音的作者补充下一句第九节，
约翰福音的作者补充下一句第九节，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意思就是他们还未从预言的圣经预言的角度去知道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意思就是他们还未从这个圣经预言的这个意思里面去明白主要从死里复活，
表示他们的信那时候的信心只是还是基于眼见，
表示他们那时的信心只是基于眼见，
进一步的信心要等圣灵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进一步的信心要等圣灵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已经不在坟墓了，
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已经不在坟墓了，
只留下裹头巾和细麻布，
只是留下这个裹头巾和细麻布，
细麻布和裹头巾成为主复活的明证，
这个细麻布和裹头巾成为主复活的明证，
尤其是裹头巾是卷做的，
尤其是这个裹头巾是卷住的，
表示复活的主是穿越了布和巾出来的，
表明这个复活的主是穿越了这个布和巾出来。
如果是被人偷走的话，
如果是被人偷走的话，
一定将细麻布和身体一起拿走，
一定是将这个细麻布和身体一起拿走，
或者把细麻布解开，
或者是将这个细麻布解开，
形状一定会很乱，
这个形状一定是很乱的。
耶稣不需要起身脱下细麻布和裹头巾，
耶稣也都不需要是起身来脱下这个布和巾，
他不需要石头挪开，
他不需要石头挪开
才能走出墓穴，
才可以走出一个洞穴，
因为复活的身体不受物质和空间的限制，
因为他复活的身体是不受空间的物质的限制，
他能越墙而入，他能穿墙而入，
他可以穿墙而入，
正如他不需要打开门进到门徒的楼房里面，
正如后来他不需要打开门进入这个门徒的房间，
因此墓门不是为耶稣打开的，
因此这个墓门不是为耶稣打开的，
墓门是为门徒打开的，
墓门是为门徒打开的，
好让他们走进坟墓明白复活的奥秘，
好叫他们可以走入这个坟墓来明白这个复活的奥秘。
耶稣不需要打开墓门走出来，
耶稣不需要去打开一个坟墓的门来走出来，
好宣告死亡被战胜，
好宣告死亡被战胜，
但是我们却需要从散开的墓门走进去，
但我们却需要从一个打开的一个墓门走进去，
好明白生命的奥秘，
好明白生命的奥秘，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所有的人都走向死亡的坟墓，
所有的人都走向死亡的坟墓，
只有耶稣从死亡的坟墓出来，
唯有耶稣是从死亡的坟墓里走出来，
感谢神，那是一个得胜的宣告，
感谢神，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宣告，
那是一个空的坟墓，
是一个空的坟墓，
说明死亡被复活的生命所吞灭，
说明死亡被复活的生命吞灭。
十六节告诉我们，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了，
十六节告诉我们，至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了，
我们就结束了第一段，
就结束了第一段，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段了，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段，
十一到十三节，
十一到十三节，
玛利亚却在坟墓外面哭，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住，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彼得约翰回去了，
彼得约翰回去了，
只留下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前，
只是留下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前。
他是多么希望渴望要高主的身体，
他是几咁渴望要去高主的身体，
但是无处可寻，
但是无处可寻，
于是在坟墓外面哭，
于是在坟墓外面哭。
这个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是个几咁动人的情景。
他一面哭的时候，
他一路喊，
在坟墓外面往里面看，
一路向入边睇，
看见两个天使，
就睇到两个天使。
这一点都不使他感到惊讶，
一点都不使他感到惊讶，
以致天使对他说，
以至于天使对他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妇人你点解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是给我们一对泪管，
是给我们一对泪管。
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尤其是失去我们亲爱的人，
尤其是失去我们亲爱的人，
自然而然我们会流下眼泪，
自然我们就会流下眼泪。
特别是姐妹们，
特别是姊妹们，
神赐给你们一个柔软的心，
神赐给你一个柔软的心，
一个富有感情的心，
一个富有感情的心，
容易流下眼泪，
容易流下眼泪。
玛利亚也不例外，
玛利亚也不例外，
她爱主的心深切，
她爱主的心深切，
看不见主的身体是她最大的伤痛，
看不到主的身体是他最大的伤痛。
他真的以为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拿走了，
他真的以为有人将耶稣的身体拿去了。
玛利亚在过度悲伤中认不出天使，
玛利亚在过度悲伤中认不出天使，
不但天使认不出来，
不单止天使认不出来，
连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也认不出来，
连复活的主向他显现都认不出来。
在十四节那里提到，他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十四节那里提到，他 看到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因此十五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
因此十五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
玛利亚已经哭了三天了，
玛利亚已经哭了三天，
她的哀哭是爱的流露，
她的哀哭是爱的流露，
动机是好的，
动机是好的，
但不要一直陷在过度的悲伤里，
但不要一直是陷在过度的悲伤中。
当一个人过度悲伤的时候，
当一个人过度悲伤的时候，
不仅看不见外面真实的世界，
不单止看不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连自己的判断力也会估计错误了，
连自己的判断力都会估计错误。
玛利亚在眼泪中把复活的主当成是看圆的，
玛利亚 在痛苦眼泪中将一个耶稣复活的主是认为是一个看圆的，
他的泪水迷糊了他的视线，
他的泪水是迷糊了他的视线，
以至于十五节他回答，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请告诉我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以至于十五节他这样说，先生若是你将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一个女人怎么样可以拿起一个成年的男性？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拿起一个成年的男性？
而且又是一个僵滞的身体，
而且是一个死去僵滞的身体，
可以吗？
可以吗？
玛利亚在坟外哭，
玛利亚在坟墓外，
是为耶稣而哭，
是为耶稣而喊，
就像拉撒路，就像耶稣为拉撒路而哭一样，
就好像耶稣为拉撒路而喊，
是为爱而哭，
都是为爱而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对主的爱 能到这一步吗？
我们为主的爱可以到这一步吗？
你上一次是几时为主哀哭呢？
你上一次是几时为主哀哭呢？
我想起最容易使我掉下眼泪的就是受难节，
我想起最容易使我掉下眼泪的
还有圣餐的机会，
就是受难节和圣餐的聚会，
还有听到一些动人的诗歌，
还有听到一些动人的诗歌，
想起耶稣的身体为我掰开，
想起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
他的宝血为我流出，
他的宝血为我流出，
想到他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救恩，
想到他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救恩，
有时候心里感动到会流眼泪，
有时心里面感动到会流眼泪。
你会吗？
你会吗？
那还不是哭，
那个还不是哭。
玛利亚因为主为他赶鬼，
玛利亚因为主为他赶鬼，
叫他脱离希勒败坏的生活，
救他脱离这个败坏的生活。
耶稣是他的救命恩人，
耶稣是他的救命恩人，
使他从黑暗获得光明，得以自由，
使他从黑暗获得光明，得以自由。
他岂能不一生爱主吗？
他岂能不一生爱主呢？
他岂能辜负主的恩洪恩呢？
他岂能辜负主的洪恩？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耶稣也不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今天耶稣都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往到他爱子的国度，
将我们带领到他爱子的国度。
我们可以不可以像玛利亚一样的爱主呢？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玛利亚一样去爱主呢？
玛利亚一方面爱主，
玛利亚一方面爱主，
一方面将复活的主看为园丁，
一方面又将一个复活的主看为园丁。
可是复活的主一点没有责怪他，
但是复活的主一点都没有责怪他，
反而愿意亲近他，
反而愿意去亲近他。
妇人为什么哭？
妇人你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你找哪个呢？
这就好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
这个就好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些门徒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他们心里沉重，
他们心里面很沉重，
过度的悲伤，
过度的悲哀，
脸上带着愁容，
面上带着愁容，
复活的主与他们同行，
复活的主与他们同行，
跟他们说话，
跟他们说话，
他们却把耶稣当成陌生人，
他们却将耶稣当成是
在耶稣在耶路撒冷做客，
来耶路撒冷来坐下，
他们认不出与他们谈话的就是复活的主，
他们认不出与他们谈话的就是复活的主，
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因为他们的眼目迷糊了，
知道耶稣与他们作戏，
知道直到耶稣跟他们一起同坐，
给他们掰饼祝谢，
为他们擘饼祝谢，
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才明亮起来，
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目才明亮，
原来一路上跟我们谈话的不是别人，
原来一路跟我们说话的不是别人，
乃是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
乃是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
而且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并且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也像在过度悲伤中的抹大拉的玛利亚，
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在过度悲伤中的抹大拉的玛利亚，
像心灵沉重以马忤斯的门徒，
就好像我的 心灵很沉重的以马忤斯的我的门徒，
没有好好的注目基督，
没有好好的去注目基督，
其实耶稣一点没有离开我们，
其实耶稣一点都没有离开我们，
他一直在我们身旁，
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要吸引我们的注意，
要吸引我们的注意，
知道主呼唤我们的名字，
直到主是呼唤我们的名字，
知道主的话被解开，
直到主的话被解开，
我们才醒过来，
我们先醒不过来，
我们的眼睛才被打开，
我们的眼睛先被打开，
才在主的光中看见了荣耀的基督，
先在主的眼中看见荣耀的基督。
十六节告诉我们，
十六节告诉我们，
耶稣说玛利亚，
耶稣说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
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主呼唤，主呼唤他的名字玛利亚，
主呼唤他的名玛利亚，
这个是多么熟悉的声音，
这个是多么熟悉的声音，
这么慈祥的声音，
这么慈祥的声音，
多么温柔的声音，
多么温柔的声音，
在悲伤中听见这个亲切的声音，
在悲伤中听到这个亲切的声音，
是叫玛利亚多么大的欣喜，
是叫玛利亚几咁大的兴起，
在爱里就认知这是耶稣的声音，
在爱里面就认知这是耶稣的声音。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说，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玛利亚为主献上的眼泪，
玛利亚为主献上的眼泪，
一点没有白费，
一点都没有白费，
都被蒙主纪念，
都蒙主纪念，
面对复活的主，
面对复活的主，
他就恍然大悟，
他就恍然大悟，
他全然改变过来，
他全然改变过来，
他回应说拉波尼，
他回应说拉波尼，
这是称呼拉比亲密的方式，
这个是称呼拉比亲密的方式，
拉波尼不仅是夫子的意思，
拉波尼不但只是夫子的意思，
他比夫子更深的崇敬，
他又比夫子更深的崇敬。
一般来说，男人用拉比称他们的老师，
一般来讲，男人用拉比去称呼他们的老师。
你是对老师有深厚的崇敬，用亲密以亲密之心就会用拉波尼，
女性对老师有崇敬和亲密的声音就会称呼拉波尼。
这也可能就也许能更能解释玛利亚认完主之后，
这个就更好解释玛利亚认主之后，
他就想摸，有摸他的行动，
就想又去摸他的行动。
他这一次不想让主离开他了，
他这一次不想让主离开他，
他所有的焦虑、迷失、悲痛、绝望，完全全部烟消烟消云散。
他所有的这个焦虑、悲痛、绝望、伤心、黑暗都烟消云散，
而换来的是惊喜、爱意、信任和喜乐，
换来的是惊喜、爱意和信任、喜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愿这个复活节的早上，
愿这个复活节的 早上，
让我们的心灵再次的被主的爱来唤醒，
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被主的爱来唤醒，
听见主复活的主对我们说话，
听到复活的主对我们说话。
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十七节主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
玛利亚要摸主，
玛利亚要摸主，
但主却禁止他，
但主却禁止他。
但是过了几节之后，
但过了几节之后，
他就邀请多马来摸他，
他就邀请多马来摸他。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马太记载复活的故事还特别提到妇女抱着耶稣的脚拜他，
马太记载耶稣的故事还记载了妇女抱着他的脚去拜他。
那约翰为什么说耶稣禁止玛利亚摸他呢？
那约翰为什么说耶稣去禁止玛利亚去摸他呢？
因为他还未升天见父，
因为他还未去升天见父。
是不是升天见父以后就可以摸他呢？
是不是升天见父之后就可以摸他呢？
很多解经家有不少的意见，
很多解经家有不少的意见，
他们要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尝试去解这个问题，
可是没有一个答案，
但是没有一个答案
可以叫各方面的难题得到圆满的解释，
没办法用各方面的难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
直到今天有一个比较多人接纳的解释是这样的，
直到今天有一个比较多人接纳的一个解经是这样的，
耶稣不是恐怕玛利亚用试试的手摸他，
耶稣不是恐怕玛利亚用他的手去摸他，
会玷污他荣耀复活的身体，
会玷污他荣耀复活的身体，
这是最多人会猜想的，
这个是最多人会猜想的。
耶稣是害怕玛利亚太过兴奋于新的发现，
耶稣是害怕玛利亚太过于兴奋于新的发现，
就坚持要接触耶稣，
就坚持要接触耶稣，
就好像希勒的门徒在登山变相，
就好像希勒的门徒在登山变相，
他们要建三座棚在山上，
他们要想建三座棚在山上，
跟耶稣、摩西、以利亚一起要消磨好时光。
同耶稣、摩西同埋玛利亚要一齐，同埋以利亚一齐嚟消磨好时光。
他们不肯离开山上的美景，
唔愿意离开呢个山上美景。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唔可以咁样。
复活的信息太重要了，
复活嘅信息太重要啦，
不能一个人独享，
唔可以一个人独享。
正如主也不能停留在这个时刻。
正如主都不可以停留在这个时刻，
他必须立刻升上去见他的父，
他必须很快升上去见他的父，
完成整个救赎的大功，
完成整个救赎的大功。
所以玛利亚要赶快去告诉主的弟兄，
所以玛利亚要即刻去告诉我的主的弟兄，
去把这个大好的信息告诉他们，
去将这些大好的信息去告诉他们知。
玛利亚明白主的命令，
玛利亚明白主的命令，
他立刻就听从了，
他即刻就听从了。
耶稣在十七节下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那里去，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去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在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以前，
在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以前，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主耶稣称他的门徒为仆人。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主耶稣称他的门徒为仆人，
以后不再称他们为仆人，
以后不再称呼他们为仆人，
称他们为朋友，
称他们为朋友。
复活以后门徒的地位换成弟兄，
复活之后门徒的地位又换成弟兄。
我的弟兄，
我的弟兄，
这个是多么甜美的名字，
这个是多么甜美的名称，
是多么亲密的关系，
是多么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新的名词，
这个是一个新的名词。
不单如此，
不单止如此，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亦是你们的父，
是我的神，
是我们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亦是你的神。
接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众门徒可以分享神的生命，
众门徒可以分享神的生命。
在这生命里，
在这个生命里，
门徒就成了他的弟兄，
门徒就成为他的弟兄，
他的父就是门徒的父，
他的父也都是门徒的父，
他的神也就是门徒的神，
他的神也都是门徒的神。
这是爱里的关系，
这个是爱里的关系。
今天我们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今天我们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那是一个多么鼓舞的宣告，
这个是多么鼓舞的宣告。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宣告，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宣告，
神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神，
神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神。
十八节，于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
十八节，于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
他又将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门徒，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
玛利亚不再哭泣了，
玛利亚不再哭泣，
他看见复活的主平息了他心中的悲伤，
他看到复活的主就平息了他心里面的悲伤，
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也都坚定了他的信心。
这个是多么强有力的见证，
这个是多么强有力的见证。
我已经看见主了，
我已经看见主了，
耶稣不再坟墓，
耶稣不再坟墓，
不是给人拿走，
不是被人拿去，
乃是从死里复活，
乃是从死里复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复活节早上，
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
也向别人宣扬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
也都向别人去宣扬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
这才是复活节的意义，
这个才是复活节的意义。
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事情就告了一个段落，
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事情就到一个段落。
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在门徒的身上，
现在我们将焦点放在门徒的身上。
十九节说，那日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这里我们看见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
这里我们看到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
说愿你们平安，
说愿你们平安。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
这个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犹太人常常见面的时候都会彼此问安， Shalom。
犹太人常常见面的时候都会彼此问安，
平安，
平安。
这个时候平安对门徒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这个时候平安对门徒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自从主被钉之后埋葬，
自从主被钉之后埋葬，
他们害怕下一步罗马人要将这帮门徒一网打尽，
他们害怕下一步罗马人就会将这些门徒一网打尽，
要消灭他们，
消灭他们，
因为他们是跟随主的人，
因为他们是跟随主的人。
所以约翰在这里强调，
约翰在这里强调，
门都关了，
门都关了，
说明情况非常紧张，
说明情况非常之紧张。
耶稣的显现，耶稣所带下的慈言，
耶稣的显现和他带来的赐言。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带给他们何等的安慰，
带给他们何等的安慰。
门徒需要的是心里面的平安，
门徒需要的是心里的平安。
外面的环境可以很危险，
外面的环境可以很危险，
但主要赐给他们的平安是远远超过外面的环境，
但主要赐给他们的平安是远远超过外面的环境。
因为复活的主是赐平安的主，
因为复活的主是赐平安的主。
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成就了和平，
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成就了和平。
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得着了与神和好的关系，
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得着了与神和好的关系。
二十六节说了这话，
二十六节说了这句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就将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门徒见到主就喜乐。
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
我很喜欢这节经文。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看见复活的主，
看见复活的主，
看见钉痕的手和被扎的伤处，
看到钉痕的手和被扎的伤处，
知道真是主了，
知道真是主。
那种的喜乐心情是无法形容，
家庭的问题，
世界所带来的不安，
世界所带来的不安，
再加上这两年来疫情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伤害，
再加上这两年来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和伤害，
深深的影响我们的身心灵，
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心，
这个深深的影响我们的身心灵，这个小小的细菌，
一个小小的
细菌，
哦，细菌。
眼睛看不见，
眼睛看不到，
手摸不着，
手摸不到，
搞到天翻地覆，
搞到天翻地覆，
搞到我们大家都很辛苦，
搞到大家都很辛苦。
我们厌烦这个疫情，
我们很厌烦这个疫情，
又担心被染上，
又很担心感染到，
时常提心吊胆，
时常都要提心吊胆，
常言下气，
常
言下气，
常忍受下去。
影深深的影响你我的健康，
长远落去，深深咁样，好深嘅影响到我哋嘅健康。
希勒的门，希勒的门徒看见复活的主，
昔人嘅门徒见到复活嘅主，
他们不但喜在心头，
佢哋不单止系喜在心头，
而且坚定他们所信的耶稣是胜过死亡的主，
并且系坚信佢哋见到嘅耶稣系胜过死亡嘅主，
带下给他们真正的平安。
给他们很大的平安。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早上，
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早上
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他已经战胜死亡，
他已经战胜死亡。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他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他手上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锁匙，
他是活到永永远远，
他是活在到永永远远。
你今天还有什么惧怕呢？
你今天还有什么惧怕呢？
让你和我学习仰望主，
让你和我来学习仰望主，
靠着他的复活的大能胜过一切的挑战和困难，
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去胜过一切的挑战和困难。
愿今天复活的主向我们说话，
愿今天复活的主向我们说话，
也让我们领受耶稣说，
也都让我们领受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给你的，
我所赐给你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都不要胆怯。
以后在二十一节，
之后在21节，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
复活的主第二次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复活的主第二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如今要差遣他们为他们做事，
如今又要差遣他们为他做事，
要打发他们出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要打发他们出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为不久之后耶稣要升天回到父那里去，
因为不久之后耶稣就要升天回到父那里去。
复活的主向他们发出的挑战，
这个是复活的主向他们发出的挑战。
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父怎样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
这也意味着将来耶稣升天之前交给门徒的大使命，
这个也都意味着之后耶稣升天、要交给门徒的大使命。
马太28章19节，
马太28章19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要传开，
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要传开，
门徒必须要受差遣，
门徒必须要受、差遣，
宣扬十字架的复活的福音，
宣扬十字架复活的福音。
让我们在这复活节的早上，
让我们在一个复活节的早上，
再次的被提醒，
再次被提醒，
我们也是受差遣的一群人，
我们也都是、被差遣的一群人，
我们也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也都要去宣扬这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说了这一句话，
光明者的美德，说了这句话，
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你们受圣灵，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
你们留下谁的罪？你们留下谁的罪？
你们留低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谁的罪就被留低？
这一段的难题是圣灵是这个时候施下的吗？
一段的难题是圣灵是一个时候被施下的吗？
还是五旬节的时候才降临？
还是五旬节的时候才降临？
耶稣预先用吹气的行动象征，把圣灵的权柄赐给门徒。
耶稣是预先用这个吹气的象征，将圣灵这个权柄能力赐给门徒，
同时预备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接受圣灵的浇灌，
同时是预备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是预备接受圣灵的浇灌。
这不是说门徒有赦罪的权柄，
这个不是说门徒有赦罪的权柄，
所有的人包括天主教的神父，
所有的人包括是天主教的神父，
都没有权柄赦免人的罪，
都没有这个权柄去赦免人的罪，
只有神才有权柄，
唯有神才有权柄
赦免人的罪，
去赦免人的罪。
这里乃是说门徒要宣扬悔改和赦罪的信息，
这里乃是说门徒要去宣扬、悔改和赦罪的信息。
凡接受福音的，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凡接受福音的，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凡拒绝福音的，罪就留下来，就不得赦免了，
凡拒绝这个福音的，罪就留下不得赦免。
最后我们来到这一段，
最后我们来到一段，
就是24、29节，
24到29节，
就是多马的故事，
就是多马的故事，
一直叫很多人来批评他，
叫很多人来批评他，
说他是门徒中最多疑的，
说他是门徒中最多疑的。
我们常常说多马是一个悲观的门徒，
我们时常说多马是一个悲观的门徒，
在复活的事情上他有很多的疑惑，
在复活的事上他有很多的疑惑，
他不但要看见主的复活，
他不但只要看到主的复活，
而且还要强调25节，
而且还要强调是25节，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摸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其他的门徒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其他门徒说我们已经看到主了，
多马说我不单看见要用手去摸，
多马说我不单只看到要用手去摸，
耶稣知道他心里是想的是什么，
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他刻意向门徒、向多马显现，
他特登向多马显现，
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当多马看见复活的主显现，
当多马看到复活的主显现，
他不必向前再摸主的手，不必摸他的肋旁，
他都不必再向前去摸主的手。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多马就话：我的主，我的神。
多马惊叹地说：我的主，我的神。
他很惊叹咁样话：我的主，我的神。
我完全降服在你面前。
我完全系降服喺你面前。
耶稣的复活震撼了他。
耶稣的复活震撼了他，
他所有的疑惑、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
他所有的疑惑和问题都消失了。
耶稣不必再讲第二句话，
也都不需再讲第二句话。
多马已经够感动了，
多马已经够感动了。
我的主，我的神，
我的主，我的神，
从不信变为相信，
从不信变为相信。
多马对复活的主有新的认识，
多马对复活的主有新的认识，
不再是夫子了。
不再是夫子，
是他的主，他的神了。
是他的主，他的神。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何尝不是像多马一样？
我们何尝不是好像多马一样？
我们时常也不是时常对主有很多的疑惑。
我们时常都对主有很多的疑惑。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相信神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相信神的话。
我们要拿证据。
我们要看证据。
我们要看神迹。
我们要看神迹。
我们要有超自然的经历。
我们要有超自然的经历。
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神迹奇事，
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神迹奇事，
而是单单相信神的话，
而是单单相信神的话。
神一切的启示都显明在圣经上，
神一切的启示都显明在圣经中，
在他不改变的真理上，
在他不改变的真理上。
我们要扎实的来明白神的话，
我们要很扎实的来明白神的
话。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见主，
我们要在圣经中看到主，
并经历主的同在，
经历主的同在，
经历这一位复活主的大能，
经历这一位复活主的大能，
活在我们生命里头，
活在我们的生命中，
让我们像希勒的叶伯硕，叶伯硕
就好像约伯这样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
我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们也要像多马说，
我们都好像多马，
我的主，我的神啊，
我的主，我的神啊，
这样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才是真实的。
咁样，我哋基督徒嘅信仰先系真实嘅。
愿在复活节的早晨，
愿喺复活节嘅早晨，
让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让复活嘅主成为我哋嘅主，我哋嘅神。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了，我就信。
耶稣对佢话：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的，信的就有福了。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今天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耶稣，
今日虽然我哋嘅肉眼睇唔到耶稣，
但是我们深信他就在我们当中。
但我们深信他就在我们当中，
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圣灵是内住在我们心中，
永远与我们同在，
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相信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话，
圣经 都是讲到耶稣基督，
圣经都是讲到耶稣基督。
其实我们读圣经就是注目基督了，
我们读圣经就是注目耶稣。
基督徒是一群最蒙福的人，最蒙福的人。
基督徒是一群最蒙福的人，
将来在天上，
将来在天上，
我们可以亲自目睹复活的主，
我们可以亲自去目睹复活的主，
与他面对面，
与他面对面。
最后在复活节的早晨，
在复活节的早晨，
再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
我们再一次被提醒，
死亡已经击垮了，死亡已经被击垮了，
死亡已经被击垮，击垮。
耶稣基督已战胜了死亡，
耶稣已经战胜死亡。
我们相信主的人不需要再惧怕，
我们相信主的人不需要再惧怕。
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
耶稣基督不单只为我们死，
也为我们复活，
也为我们复活。
让我们今天学习三个功课，
让我们今天来学习三个功课。
相信复活的主可以除去我们的悲哀和伤痛，
相信复活的主可以除去我们的悲哀与伤痛。
相信复活的主可以使我们的惧怕化为平安，
相信复活的主可以使我们的惧怕化为平安。
相信复活的主可以使我们的疑惑变为坚信，
相信复活的主可以使我们的疑惑变为确信。
最后我要用一首诗歌来结束，
最后用一首诗歌来结束。
这首诗歌叫做金色的黎明，
这首诗歌叫做金色的黎明。
我将主的再来改为主已复活，
主再来改以，我将主再来改成主已复活。
一首非常美的诗歌，
一首非常之美丽的诗歌。
一荣耀早晨，
一荣耀早晨，
忧愁消散，
忧愁消散。
一荣耀早晨，
一荣耀早晨，
和平弥漫，
和平弥漫。
悲哀已完毕，
悲哀已完毕，
欢然等待，
欢然等待，
木门已打开，
木门已打开，
主已复活，
主已复活，
金色的黎明，
金色的黎明，
主已复活，
主已复活，
金色的黎明，
金色的黎明，
何等光彩，
何等光彩，
胜利呼喊声，
胜利呼喊声，
冲破银河，
冲破云河，
金色的黎明，
金色的黎明，
为你为我，
为你为我，
信心变喜乐，
信心
变，伤心变喜乐，
伤心变喜乐，
光华四射，
光华四射，
永远告别离，
永远永远告别离，
尘世黑夜，
尘世黑夜，
向荣耀救主，
向荣耀救主，
顺势改变，
顺势改变，
辉煌黎明，
辉煌啊辉煌的黎明，
见主荣面，
见主荣面，
金色的黎明，
金色的黎明，
主已复活，
主已复活，
金色的黎明。
金色的黎明，
何等光彩，
何等光彩，
胜利呼喊声，
胜利呼喊声，
冲破云河，
冲破云河，
金色的黎明，
金色的黎明，
主已复活，
为你为我。
请弟兄姊妹念最后一句，最后一节，
请大家来一同念最后一节。
我与主相遇，被提空中，圣徒永连接，
不再分离，
眼泪
全擦干，
死亡失踪，何等黎明。荣耀无比，
金色的黎明，
主已
复活，金色的黎明，
何等光彩，
胜利呼喊声，冲破云河，金色的黎明，为你为我。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你今天早上赐下你宝贵的话，
感谢你今朝赐下你宝贵的话，
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
在一个复活节的早上，
让我们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
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
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死亡，
因此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
因此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
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主啊，让我们不要再忧伤，
主啊，我们不要再忧伤，
因为 这一天是荣耀之日，
因为一切是荣耀之末，
你活着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你活着并且是活到永永远，
我们要欢呼喜乐，
我们要欢呼喜乐，
来庆祝你的复活，
来庆祝你的复活，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